大家早安。
大家早上。
这个时代的人有一个很无奈的现象。
这个世代的人有一个很无奈的现象。
就是好像每一天每一个礼拜日子都好像是千篇一律。
好像每日每个礼拜日子都是千篇一律。
所以有些人对这样子千篇一律的日子有时候觉得枯燥很乏味。
有些人对于这样的日子觉得很枯燥很乏味。
就希望能够遇见一些新鲜的事情，
希望可以遇到一些新鲜的嘢，
能够亲身经历一些不寻常的事情，少见的事情，
可以亲身经历一啲寻常嘅少见嘅嘢。
如果有这样的人的话，
如果有咁样人嘅话，
2011年是一个没有让我们失望的一年。
咁2011年系一个叫我哋冇失望嘅一年，
因为今年在短短的两个月之内，我们经历了两件百年难逢的事情。
因为在今年两个月之内，我们经历了两件百年一件的事情。
你们知不知道是哪两件？
你知道是哪两件呢？
第一个是八月份的台风 Irene。
第一个是八月份的台风 Irene。
哎呀，有人说每年都有台风嘛。
有人说每年都有台风的啦。
各位知不知道这个 Irene 是在有登记有记录气象的历史以来，
各位知唔知道 Irene 系有登记气象嘅历史以来
第三次一个台风真正的登陆新泽西州横扫整个州，
系第三次嘅有台风真正嘅系登陆新州嚟到横扫呢度。
美国有气象记录，大概是从19世纪初18不知道多少年开始。
美国有气象记录系大概由19世纪初18几多年嘅开始。
在 Irene 之前，第二次台风真正登陆新泽西是在1903年。
在 Irene 之前，第二次的台风真正的登陆新州是1903年。
108年以前。
108年以前。
你知不知道1903年是什么时候？
你知不知道1903年是什么事情？
是我们这些炎黄子孙还在皇帝皇太子的控制之下的时候。
是我们这帮炎黄子孙在皇帝皇太子的统治之下。
那是在美国有气象记录以来第二次台风真正的登陆新泽西。
那次是美国气象有记录以来的第二次的台风登陆新泽西州。
所以气象学家说这是百年难见的一次的台风。
所以气象学家说今次是百年一见的台风。
不但如此，在一天之内下了两英尺的雨水。
唔单止系咁，喺一日之内落咗两英尺嘅雨水。
有气象学家说，这是千年难得一见的台风。
有气象学家话呢个千年难得一见嘅台风。
你如果觉得日子太枯燥，
如果你觉得日子太枯燥，
你如果日子觉得日子每天都一样，
如果你觉得日子每日都一样
，Irene 来的时候，你有没有很兴奋
？Irene 嚟嘅时候，你有冇兴奋呢？
千年难见的事情，哎，
是千年难见的事情。
哎呀，老天爷好像觉得还不过瘾。
老天爷觉得好像不过瘾。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又给我们一次，是十月份干什么？
不到两个月，十月份的时候又给我们什么？
十月份下了一场冰雪。
是那次大雪。
那个冰雪虽然十月份以前也曾经飘过雪花。
虽然以前的十月份都是飘过雪花，
但是那种雪花都是爱情故事里面的雪花。
但是那些雪花好像是爱情故事当中的雪花。
哎呀，飘到你脸上就化掉的那种。
是可以用在你块面上的。
今年十月份29号的那个是不一样的。
但是今年的10月29号那日的就不一样。
不但如此，在那场冰雪之前的前一天。
不单止是这样，在那场冰雪的之前一日。
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那是一个很暖和的一天。
那是很暖的一日。
今年的秋天是一个很暖和的秋天。
今年的秋天是很暖的。
今年的秋天是一个 mild autumn。
是一个很温暖很 mild 的。
今天早上你们觉得暖不暖和？
今早你觉得暖不暖呢？
你们知不知道在几年以前，去年前年感恩节的第二天都是很冷的天气。
你记不记得去年和前年感恩节之后那日是很冷 的天气。
所以十月份这个冰雪虽然并不是下得很厚。
虽然今次的冰雪不是落得很厚，
但因为今年是暖秋，所以大部分的树上面的叶子都没有掉下来。
但因为今年是暖秋，所以大部分树的树叶都还在。
哇，你就发现那个冰雪积在树上，很多树干就压断，甚至于整棵树就倒塌下来。
所以很多树，很多冰雪是融在个树干上，树叶跟着树干就倒塌。
所以气象学家说，十月份的冰雪在新泽西州是 百年难见的一次的冰雪。
所以气象家话呢啲冰雪十月份喺新泽西州系百年一见嘅事情。
这两次的气候所带来的破杀伤率比不上地震，比不上海啸。
呢两次嘅事情嘅杀伤力系比唔上地震或者比唔上海啸。
但仍然带来了许多的破坏，许多的不方便。
但仍然带嚟好多嘅破坏，好多嘅唔方便。
Irene 的那个台风，许多人的家里面的地下室都有淹水。
因为 Irene 台风，好多街边地下室都浸水。
有很多地区停电。
有啲地区又可以停电。
所以教会里面有一些弟兄，他们有一些家庭里面地下室积水积到十英寸以上，有好多家庭都是这样子。
教会当中好多家庭，佢哋地下室系浸水浸到十英尺以上。
十月份的树枝树干倒塌，也压断了很多的电线电缆。
十月份呢个树干倒塌，呢都压断咗好多嘅电线同埋电缆，
又造成一些人家里面停电，
又造成一啲人屋企人。
等到冰雪化了之后，地下室又开始积水。
等到冰雪融咗，地下室又开始嚟要积雪。
所以仍然有很多不方便的破坏。
有好多唔方便嘅破坏。
但你就在这两个天灾里面，看到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之间一个关怀的可贵。
但你就可以在这两次天灾当中看到教会弟兄姊妹当中的关怀的可贵。
台风 Irene 那天是礼拜六开始到礼拜天中午差不多那个 雨开始停。
台风那天是礼拜六，跟着去到礼拜日的中午就开始停。
我在电邮上看到有一些团契的弟兄姐妹开始用电邮用电话问大家你们的家里怎么样。
我在一些网上的电邮当中看到教会弟兄姊妹开始来到互传消息，是看看大家的情况怎样。
我看到有至少有两个团契弟兄姐妹，他们约好了到不同的人家里面去帮忙他的家里面抽水。
我看到至少是有两个团契弟兄姊妹，他们约好了去不同的家的家是帮手来到。
有一个团契，他们大概是四个家庭，有几个弟兄轮流到四个家庭去抽水，甚至于到礼拜天晚上，就是礼拜一早上一点才做完第四个家庭里面地下室抽水的事情。
有个教会，有个团契，他有四个弟兄就去到其他人的家当中是帮手来到，是将地下室的水泵出来。
十月份的冰雪也是一样。
十月份的冰雪都是一样。
你们知道 Irene 完了之后在店里面最难买的一样东西是哪一样，你们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Irene 之后在店里面最难买到的东西是什么？
发电机。
是发电机。
我一个弟兄给了我一个 coupon， 是买一个发电机，有 很减价的发电机。
我有弟兄给了我一个 coupon， 是买一个很便宜的发电机。
我拿到那个 coupon 到那个店里去问他们的时候，
我拿着个 coupon 去店那里问他们的时候，
那个店员就哈哈大笑。
那店员就对着我笑，
他说你不可能买到的。
他说你不可能可以买到。
他说我们这个店每一个礼拜天下午进货。
我这个店每个礼拜日的下午来入货。
他说我们这个店差不多每一个礼拜天下午会进二三十部发电机。
我们每个礼拜会进二三十部这些发电机。
他说你礼拜一早上来买。
你礼拜一早上来买。
我说什么时候？
哇，几时啊？
他说 how about 4 o'clock in the morning？
他说凌晨四点钟。
真的是这样子，他说他们因为 Irene， 所以许多的家庭抢着要买发电机，就早上一大早去排队。
是因为台风 Irene 的关系，很多家庭需要抢着买发电机，所以朝早一早来到排队。
十月份冰雪之后，
当十月份的冰雪之后，
我又看到许多的电邮，
我又看到很多的电邮。
有些家庭里面停电了，没有办法抽水，没有电源。
有些家庭停电，没办法来到将地下室的水来抽出来。
我就看到有一些家庭主动的说，我们家有发电机，我们才买的，你拿去用吧。
我看到有些家庭，他们说他们有一个新的发电机来到是借给他们用。
基督徒之间彼此的关怀，在可见的未来会成为一个更迫切的一个事情。
基督徒的关怀在可见的未来是可一个可迫切的一个事情。
地球的暖化，
地球的暖化
导致气候不正常的现象越来越频繁，
导致气候不正常的事情是越来越频繁。
其实在四五十年前，大气物理学家已经提出一个理论，
其实在四五十年之前的大气的物理学家已经提出一个理论，
已经提到说这个全球暖化不是说我们天气越来越热而已，
他说到全球暖化不是天气越来越热这样，
乃是提到说这个全球暖化之后气流的不正常，造成一些我们原先想不到的一些不正常的气候的现象会开始越来越频繁的发生。
这个气候暖化是 造成一啲越嚟越唔平常嘅气候嚟到嘅发生。
不但是自然的灾害，
唔单止系自然嘅灾害，
人自己所造成的问题，也会使得这个世界上混乱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人自己所造成嘅问题，会令到呢个世界嘅混乱嘅现象越嚟越沉重。
过去这几个月，大家在新闻上看到整个欧洲要几乎接近瓦体的现象，经济的危机。
过去嗰几个月，大家睇到报纸度讲到欧洲个经济系接近解体嘅现象，
越来越严重，
越嚟越严重。
所以很可能有一天，你我之间彼此之间的关怀不再是偶尔的需要。
所以可能有一日，你我之间彼此嘅关怀唔系偶尔嘅需要。
甚至于跟教会基督徒怎么样在这一个有许多灾难的时代生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是甚至是教会基督徒在这个世代灾难的世代怎么生存，是有很大的因素。
所以我今天就用加拉太书第六章二到五节跟大家讲健全的关怀。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由加拉太书第六章二到五节讲到健全的关怀。
我选择健全这两个字，
我选择健全这两个字，
因为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明白一件事情，
因为我希望弟兄姐妹可以明白一件事情，
有关生命的问题，
有关生命的问题，
质的因素比量的因素更重要，
质的因素比量的因素更重要，
质的问题胜于量的问题，
质的因素是胜于量的因素，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我们当中有小孩的家庭都可以明白，
我们当中如果有小孩的家庭都会明白，
一个五岁六岁的孩子，
一个五六岁的小孩，
你不会要求他做大量的事情，
你不会要求他做很大量的事，
因为你知道只要这个孩子是一个健康的孩子，他的生命具备一个健康的本质，
如果你知道他是一个健康的小孩，他生命存在一个健康的本质，
他就可以长大，长大到有一天他可以面对做许多大量的事情，
他可以一路长大去到有一天他可以做大量的事。
你不会对一个六岁的小孩说，
你不会对一个六岁的小孩说，
你怎么不去考 SAT 啊，
你为什么不去考 SAT 呢，
你怎么不会开车啊，
为什么你不会驾车呢，
你怎么不会铲雪 啊
你不会铲雪，
你不会跟他讲这件事情，
你不会这样跟他
说，因为你知道这个孩子现在他的生命的本质重要的是质的问题，健康的本质，
因为你知道那个小孩现在他重要的本质是他的质的问题，
所以质的因素优先于量的要求，
所以质的因素是优先于量的要求。
如果一个教会要面对将来的年岁可能有更多的困难的时候，
如果教会面对将来因素如果有更大的困难的时候，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我们彼此之间能够建立一个健全的关怀的理念，关怀的价值观，
我们需要现在是建立一个彼此健全的关怀的理念。
健全的关怀第一件事情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参与的，
健全的关怀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参与的，
健全的关怀是每一个基督徒他都可以他也愿意去关怀别人，
健全的关怀是每一个基督徒他都可以都愿意的来关怀别人。
我们今天读的加拉太书第六章的第二节，
今天我们读到加拉太书第六章的第二节，
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
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
也可以翻译成彼此要担当，
也可以翻译成彼此来担当，
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如此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
这里面讲到信徒之间彼此担当彼此的担子，
这个讲到基督徒在彼此担当彼此的担子，
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没有一个人具备一个特殊的身份或者是一个责任，
没人是具备一个特殊的身份或者一个责任。
所以如果有人以为关怀是少数人的责任，
如果有人觉得关怀是少数人的责任，
这是一个不健全的理念，
这个是一个不健全的理念。
如果有人认为关怀是部分的人应该做的事情，
如果有人认为关怀是部分人所做的事，
这是一个有缺陷的理念，这是一个病态的理念，
这个是一个病态有缺陷的一个理念。
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二节这里说要完全基督的律法，是人我们彼此之间担当彼此的重担，
在第六章第二节就说要 完全了基督的律法，是我们彼此的担当众人的重担。
教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
教会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一班的群体，
圣经里面教会是用什么样的象征性的一个符号来代表教会？
在圣经当中，教会是用一个什么符号来象征代表呢？
我相信我们许多的基督徒大概都可以同意。
我相信很多基督徒都可以同意。
在圣经提到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群体的这个许多的象征性的符号当中，我们最熟悉的就是教会是一个家庭。
在很多的代表符号当中，我们最熟悉的是家庭来代表教会。
在提摩太前书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
在提摩太前书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
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他说你知道在家中应该做些什么事情。
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知道在家中应该做些什么事情。
然后下面那句话他说，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与根基。
跟着他就说，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你我最熟悉的就是教会是神的家。
你我最熟悉的就是教会是神的家，
教会是神的家庭，你我是属于神家中的一份子。
教会是神的家，你我是属于神在家中的一份子。
耶稣的事工，
耶稣的事工，
他医治了许多的病人，
他医治了很多的病人。
我们在福音书里面都有读到，
在福音书当中我们都有读到。
但是耶稣当他对他自己所做的事情做一个很简单的总结的时候，他怎么说呢？
但是当耶稣他对他自己所做的事情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评论的时候，他怎么讲呢？
他说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什么？
他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
啊，失丧的人，
失丧的人。
他没有说人子来是来寻找病人，
他没说人子来是要寻找病人。
哎呀，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他医治了许多的病人，
他医治了很多的病人。
但是他对于听他道的人，他说他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但是他对他听到的人说，他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他不说是病人，
他不说是病人。
本来失丧的人被找回来的人，
本来是失丧的人是被找回来，
被找回来的人就是变成家中的人，
是被找回来的人就是变成家中的人。
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那里面写道，
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讲到，
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他说这个道来到世界上的时候，有人信他的接待他的人，那个人神就赐他权柄做神的儿女。
他说这个道来到世上，如果有人接待他的话，他就赐他权柄成为神的儿女。
用是用你我所熟悉的家人的这个观念来描述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究竟变成了一群什么样的人，
又是用这个家人的关系来形容我们这班信耶稣的人。
教会是一个家庭，
教会是一个家庭。
教会不是医院，
教会不是医院。
教会是一个家庭，
教会是一个家庭。
在二十多年以前，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参加过很多次在别的教会办的一些特会，因为那个时候我自己灵命经历了一些更新复兴的现象。
在二十年前，我是参加了很多的不同教会的一些复兴 的事情。
那时候我们家的老大老二还是很小的孩子。
当时我家的老大老二是还是很小个。
我曾经带着我的太太跟两个孩子飞到洛杉矶去参加一些特会。
我曾经带着两个小孩和我太太飞去洛杉矶去参加一些特会。
那个特会是一个在八零年代兴起来的一个教会。
那个教会是八零年代兴起的教会。
是一个在七零年八零年代所谓 Science and Wonder 神迹奇事的运动的这个教会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教会。
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当中所谓神迹
神迹奇事，
神迹奇事的运动一个很重要的一间教会。
因为在那个教会成立之后不久，就有一些神迹奇事在那个教会中发生。
因为那个教会成立不久，是有多神迹奇事在那个教会当中发生，
导致许多的人都愿意到那个教会去。
导致很多人都愿意去那个教会。
有许多本来不信的人在那个教会信了福音。
有多不信人来到那个教会来信了福音。
甚至于有些人在别的教会已经很久的基督徒跑到那个教会去。
甚至在其他不同教会很久的基督徒去走去那个教会。
那个教会每年一两次的特会，不但 不但让美国从东岸像我们这样的人都跑去世界各地都有人去参加他们的特会。
他一年有一两次的特会是不单止东岸的人，甚至在世界不同各地的人都走去那里来听特
会。那四五天的特会里面每一天有六七个小时的聚会。
在四五日当中的特会每日有六七个钟头的这些的事情。
那个教会借用的场地2500人坐得满满的。
那2500人是将个教会坐得满满的。
有一次那个教会的最主要的一个牧师当中一个讲的一篇信息里面的几句话我记得很清楚。
在个特会当中最主要的牧师在当中所讲的几句话我记得很清楚。
他就是讲到教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
他讲到教会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群体。
他就讲到教会是神的家。
他讲到教会是神的家。
他说教会不是医院。
他教会不是医院。
他就解释他是什么意思。
他解释为什么。
他说一个医院除了医生除了护士除了药剂师除了清洁工这些工作人员之外。
他说一个医院除了医生护士药剂师或者清洁工人之外。
除了在这个医院里面工作的专职的人之外。
除了在个医院当中工作专职的人以外。
其他的人到医院来每一个都是进进出出的。
其他人入这个医院都是出出入入。
他甚至还很幽默。
他甚至很幽默。
他说如果你不是在这个医院专门工作的人。
他说如果你不在这个医院专门是工作的人。
你进了这个医院之后你一定要出来的。
你入了这个医院你一定要出来。
你要不就是直着走出来或者横着给人躺出来。
要是你是直接走出来要是你是平分这样出来。
你要不就是直着站直直的走出来要不然就横着被人抬出来。
你是就走出来或者你被人抬出来。
你想在医院里待都不可以的。
你想在里面是留都是不行。
他说但是教会不是这样子。
但是教会不是这样。
意思也就是说教会是一个家庭是人在这个家庭属于这个家庭的。
是讲到教会是一个家庭是人在这个家庭当中属于这个家庭。
不是进进出出的。
不是出出入入的。
他讲到说人到医院里要不就是直着出来要不就是横着出来那个时候大家就哄堂大笑。
当这个牧师讲到人在医院一是就直的出来一是横的出来当堂就哄堂大笑。
可是我不晓得有多少人听懂了。
但是我们知道多少人是听明白。
因为又隔了大概10年之后有一次我又到洛杉矶。
因为隔了10年之后我再去洛杉矶。
我跟我的太太说我说我还要去礼拜天我们去到这个教会聚会。
我跟太太讲话礼拜日我只要去这个教会。
那个教会那么大的会堂里。
那个教会这么大的会堂当中。
零零星星坐了不到四分之一的人。
零零碎碎坐了不到四分之一的人。
有多少人听懂这个牧师在20多年前所讲的话的意思。
究竟有几多人在20几年前听明白这个牧师所讲的话。
教会不是医院。
教会不是医院。
教会是家庭。
教会是家庭。
一个家庭里面的特质是什么？
一个家庭里面的特质是什么？
一个家庭里面的特质就是这个家里面的人彼此之间有一个互相关怀的一个本能。
是他这个家庭当中每个人彼此有一个关怀的一个本能。
我们北美的华人的父母。
我们北美华人的父母。
几乎每一个都是费尽了心思培育我们的孩子，
几乎每一个都是费尽我们心思培育我们的孩子。
我们甚至于会超过我们的收入的能力，来供应我们孩子到一个他们希望去的理想的梦想的学校。
甚至我们是支付一些超过我们能力可以负担的，来到是给孩子去一个他想理想的地方。
我们甚至于会把一个房子拿出来再押款再贷款，好让这些孩子能够到他们想要去的那些明星的学校。
我们甚至将我们的屋拿出来再贷款，以至到我们的小孩可以去到一些明星的学校。
可悲的是有时候你培育了一些才艺出众非常出色的年轻人。
但很可惜的就是有时你培育了一些才艺出众又很出色的年轻人。
他什么都会。
他什么都懂。
但是对他自己的原生的家庭没有任何的关怀。
但是他对他原生的家庭没有任何的关怀。
健全的关怀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参与的。
健全的关怀每个基督徒都参与的。
这是第一点。
这个是第一点。
第二点，健全的关怀是只要有主内的弟兄姐妹对我有关怀，我就能够知足感恩。
第二点就是只要有主内弟兄姐妹对我来的关怀，我就可以知足，我就可以感恩。
我刚才讲的第一点是讲到我这个人愿不愿意在我能够做的时候去关怀别人，做一个关怀者，
第一点我是讲到我这个人愿不愿意在我有能力当中我做一个关怀者去关怀别人。
讲的第二点是如果我是一个有需要的人在我是一个需要被关怀的人我怎么看我周围的弟兄姐妹我怎么看这个家庭。
在第二点就是说作为我一个有需要被关怀的人我怎么看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家庭。
健全的关怀是只要有主内的弟兄姐妹对我有关怀我就能够知足感恩。
健全的关怀第二点就是说只要我身边的弟兄姐妹对我是有关怀我就可以知足可以感恩。
换句话讲如果有人认为在教会里面某一些基督徒的关怀分量重于其他的基督徒，
如果有人说在教会里面某些基督徒的关怀的分量是重过其他基督徒，
某些基督徒的关怀它的质量好于其他的基督徒，
某些基督徒他们的关怀的质量是好过其他的基督徒，
这不是一个健全的理念，
这个不是一个健全的一个理念，
这是一个有缺陷的价值观，这是一个病态的价值观，
这个是一个有缺陷的价值观，一个病态的价值观，
这不是圣经的价值观，
这个不是圣经的价值观，
这是你我活在这个世界上到处都让我们感受到的世俗的价值观，
这个是我们到处都感受到的世俗的价值观。
我举一个例来讲，
举个例来讲，
哎呀，我在公司里上班，
我在公司里面上班，
有同事到我的办公室，到我的 cube， 到我的这个里面来跟我讲几句家常话。
我有同事到我办公室同我讲几句家常的话。
哎呀，礼拜一感恩节过后，礼拜一有人过来跟我说 ，Henry， how was your Thanksgiving？ 跟我讲几句话。
他可能问我啊，感恩节过得怎么样啊？
我不当回事。
我不会当回一回事。
我甚至觉得有点烦。
我甚至觉得有点烦。
我甚至觉得说。就跟他应付几句就算了，
我甚至就想应付他几句咁就算。
三五分钟他就走了，
三五分钟之后他就走了。
他到底跟我讲了些什么，我都没有记在心里。
他刚跟我讲了啲乜嘢，我都冇记喺心入边。
但是两点半的时候，副总裁走到我的办公室来了。
但系喺晏昼两点半，副总裁走埋嚟。
哎呀，这下子不得了了
啊！咁样就不得了了。
这副总裁也不知道为什么两年不见的，经过我门口 ，Hey Henry，How was your Thanksgiving？ 亨利，你的感恩节好不好？
他两年没见我，一见到我就问我感恩节好不好。
哇，全身就舒服，
当时全身就舒服了，
骨头就舒服
我骨头就舒服。
哎呀，这个副总裁跟我讲了几句话
副总裁跟我讲了几句话，
讲完之后他就走了，
讲完之后就走了，
他走了两个小时，
他走了之后两个钟头，
我还在那里回味无穷，
我还在那里回味讲他的话，
还在那边咀嚼，
还在咀嚼，
哎呀，他刚才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他头先的说话是点解咩意思？
是不是话中有话？再过一个月公司要重组，我会被抬举起来呢？
是不是因为将来我会被抬举起来呢？
受宠若惊，
会受宠若惊。
为什么？
点解？
因为这是一个世俗的价值观。
因为这个是世俗的价值观。
同样是人，我觉得这一个人，但现在这个时代，如果你的 management 来找你，这大概不是好事哈。
这个世代如果有管理层来找你，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在正常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人讲两分钟比别人讲十分钟分量还要重。
但在正常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人讲同我讲两分钟，比其他人讲十分钟分量。
这不是圣经的价值观。
这个并不是圣经的价值观，
这是世俗的价值观。
这个是世俗的价值观。
在教会里面几百个弟兄姐妹当中，
在教会当中几百个弟兄姐妹，
我有没有那一个属灵的洞悉力？只要有一两位弟兄姐妹在我有需要的时候来关怀我，我就可以知足感恩。
我有没有这样的洞察力？是只要有一两个弟兄姐妹来到关怀我的时候，我就可以知足，我可以感恩。
还是我就一直以为有一些基督徒，不论是因为身份、职位、角色，他们的关怀的分量、质量就比较重。
或者我认为是某些基督徒，因为他们的身份、他们的质量、他们的角色、他们的关怀的就比较重。
把某些基督徒看得比较重的那种价值观，
把某些基督徒看到很重的那种的价值观，
它不是一个健全的价值观。
那个不是一个健全的价值观。
我们如果不在心思意里面改变的话，他也不可能带给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彼此关怀应当发生对我的鼓励跟安慰。
如果我们心思意里不去改变的话，你都带给不到我们在我们当中内心的一些改变。
你如果需要我说服你，我再举一个例子给你听。
如果你想我说服你，我再举个例子给你听。
我们每个人 健康的话都有几个手指头？
如果每个人健康的话都有几多只手指呢？
几个手指？十个手指，左手五个，右手五个。
有十只。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些手指头，但是在这些手指头里面，你觉得哪一根指头有气派？
在这十只手指里，哪只手指你觉得最有气派？
啊，这个有气派，对不对？
是不是大拇指？
嗯，下面这个我不能一个一个指，因为中间那个不能伸出来哈。那在这五个手指里面，我们觉得谁最没有气派？
在这五只手指当中，哪个是最没气派呢？
就是一个敬佩莫做的小妞妞嘛。
就是那只妹子。
所以我们夸奖孩子的时候，我们就好，我们就拿这个大拇指出来参证他。
如果我们夸奖我的小孩子，我们就举起我的拇指说好。
我们要羞辱小孩子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拿出来。
如果我们想侮辱一个小孩子，我们就拿个拇指。
你说羞羞羞的时候，就是拿这个羞。
就是这样羞。
哎呀，我们觉得这五个手指头，这个分量重，这个分量轻。
我们觉得拇指分量重，尾指分量轻。
啊，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
但有人不知道为什么，
有可能是一个飞虫飞到我的耳朵里，或者是我洗澡的时候进了水。
有人有飞虫飞到我的耳窿里面，或者是冲凉的时候入了水。
然后我张红就主动的拿起哪一个来啊？
所以我就主动拿起哪只手指
呢？拿一个最不体面的，
拿起那个最不体面。
小妞妞想要帮助我的耳朵，
就用我妹子来撩我耳朵。
假设我这个张红的耳朵是一个有病态的耳朵，
如果我的耳朵是有病态的耳朵，
拒绝接受，
拒绝接受，
非要老大哥亲自出面，
非要我拇指来到，
非要老大哥来挖，
非要拇指来到。
你觉得我的耳朵能够受到照顾跟关怀吗？
你觉得我耳仔可不可以受到适当的照顾和关怀呢？
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讲过这样的一句话。
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讲过这个说话。
他说有一天天国就要像一个王，把世界上所有的人召聚在一起。一边是绵羊，一边是山羊。
他说有一天天国的王将会所有人召集在一起，是分开两派，一边是山羊，一边是绵羊。
对着绵羊说，说我饿的时候你们给我吃了，我渴了你们给我喝了，我在监狱的时候你们有来探望我。
对绵羊说，我渴的时候你给我喝，
称赞他们，给他们永远的祝福。
我饿的时候你给我吃，在监狱时间你来探我。
这个比喻里说，那些义人对着这个王说，
比喻当中这个义人是对这个王说，
说你什么时候饿了我们给你吃，渴了给你喝，在监狱里我们来探望你。
他说你几时你渴我给你喝，饿的时候我给你吃，我来监狱探你呢？
耶稣说，王就回答说，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
耶稣说，这个王说，如果你将这件事做在一个弟兄中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
你如果把耶稣讲的这个比喻把它倒过来，
如果你将这个耶稣讲的比喻倒过来，
你有没有一个智慧的属灵的看见？
你有没有一个智慧，一个属灵的看见？
既是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坐在我身上，就是主坐在我身上。
在弟兄当中，即使一个最小的坐在我的身上，就是主坐在我的身上。
健全的关怀是只要主内的弟兄姐妹对我有关怀。
健全的关怀是只要主内弟兄姐妹对我有关怀，
我就知足感恩。
我就知足就感恩。
讲到这里，其实已经把我们彼此之间要彼此关怀的一些现象已经讲完了。
讲到这里，已经将我们彼此之间需要关怀的现象已经讲完了。
这个经文没有结束。
但这段经文还没结束。
因为还有第三到第五节。
因为还有第三到第五节。
特别是第四节说，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
特别在第四第五节说，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
前面不是已经说过了，我们要互相担当彼此的重担吗？
前面不是已经讲过我们要互相担当彼此的重担吗？
为什么现在又说个人要担当自己的担子呢？
为什么这里又讲到个人要担当自己的担子呢？
这两个交代，这两个教导不是好像有冲突吗？
这两个教导，这个交代不是有冲突吗？
健全的关怀的第三点，
健全关怀的第三点，
是在于关怀的过程比关怀的结果更重要。
是在于关怀的过程比关怀的结果更重要。
一个生活工作各方面有一些重担的人，
一个生活工作各方面有重担的人，
他渴望有人能够跟他一同分担一下这个生活上的担子，
他渴望有人可以跟他一起分担一下他生活上的担子。
也有在主内的基督徒也愿意跟他一同分担，
也都有主内基督徒愿意跟他一起分担，
但绝对不能造成当事人逃避自己的责任，
但绝对不可以代替是当事人是逃避自己的责任，
逃避自己应该面对的那一份，
逃避自己是应该面对的那一份，
逃避自己应该承受的，
逃避自己应该要承受。
换句话讲，
换句话讲，
彼此分担重担，
彼此分担重担，
应该使得当事人成为一个更能够承担重担的人，
是可以使到一个当事人更能够承担重担的。
我这个人生命中有一些需要，
我这个人生命当中有一些需要，
我所受到的关怀，
我所受到的关怀，
没有让我变成一个逃避自我责任的人，
是没有令到我变为一个逃避自我的人，
却使我更有勇气承担我原本就应当承担的那一份担子，
却是使我更有勇气来承担原本我需要承担的那份担子。
你们如果觉得这样子的讲法有一点 难懂 不容易懂的话，
如果你觉得这样的讲法是有点不容易的明白，
我给你们讲一个真的故事，
我跟你讲一个真的故事，
一个没有兑现的支票的故事，
一个是没有兑现的支票的故事。
各位弟兄姐妹，一个不兑现的支票是什么支票？
各位弟兄姐妹，一个没有兑现的支票是什么支票？
什么支票？大声一点，空头支票，
是个空头支票，
是不是好支票？
是没有好支票。
哇，我们如果拿到一个不能兑现的支票，我们觉得这不是好支票。
我们拿到一个不能够兑现的支票，我们说这个不是好的。
但我告诉各位一个真正的没有兑现的支票的故事。
我跟大家讲一个真正没有兑现的支票的故事。
有一个在待业将近两年的弟兄，
有一个在待业将近两年的一个弟兄，
经过将近两年的时间，终于找到工作了。
将近两年，终于找到工作。
他不但自己喜乐，
他不单止自己喜乐，
他不单自己的家庭喜乐，
不单止自己的家庭喜乐，
他也邀请了过去在这一年多漫长的时间内，对他跟他的家庭表达过关怀的弟兄姐妹一同的庆祝。
他都邀请了在过去一年多漫长的岁月当中，对他家庭表达过关怀的弟兄姐妹，是去到他的家中。
他负责做了相当多的菜，
他负责整了相当多的餸。
这些来参加的弟兄姐妹，每一家也都带了一道菜来参加聚餐。
呢班弟兄姐妹每家一送嚟到佢当中。
在聚餐后，这位弟兄讲了一番话。
喺聚餐之后，呢弟兄讲咗番话。
他不但谢谢来的弟兄姐妹过去对他的关怀，
佢唔单止系多谢弟兄姐妹对佢过去嘅关怀。
他提到接下去的这几句话。
佢提到跟住落嚟呢句嘅话。
他说：你们当中有一些人知道，在我的家里。还有一些你们在过去帮助我的支票，我没有去兑现。
他说你当中有些人知道在我家中还有几张的以前你们帮过我的一些支票，我是没拿去兑现的。
他说我们家还有一叠没有兑现的支票。
他说我们家还有一叠是没有兑现的支票。
他说我希望弟兄姐妹你们能够谅解。
他说我希望弟兄姐妹你可以谅解。
我没有兑现的原因，
我没有兑现的原因，
是我跟我的太太一直都认为，当我们一看到这一叠支票，我们里面就得到安慰，就得到一些鼓励。
是因为我和我太太都认为，当我们一看到这一叠支票，我们在内心就有一些鼓励，一些安慰。
我们看到这一叠支票，心里面就觉得够了，比去兑现他们，我们觉得更对我们更有帮助。
当我们看到这些支票，我们心里面就觉得够了，就比兑现这些支票对我们的帮助来得更加大。
一张支票我拿到了，我去兑现。
一张支票我拿了之后，我去兑现。
可能会让我银行的存款多200块、500块、800块、1000块。
可能在我银行的还款当中是多了200元，或者多了更多。
如果一年多没有工作，
如果一年多没有工作，
家中的积蓄越来越少，
家中的储蓄越来越少。
Unemployment 也停止了。
Unemployment 也都用完了。
压力是很大。
压力是很大。
但是一个支票你去把它兑现了，
但是当一张支票你将它兑现了，
存款里面多了500，
存款里面多了500，
但是这个支票你也就看不到了，
但这个支票你都看不到了。
这位弟兄说，
这个弟兄这么说，
他说看到那几张没有兑现的支票，
他说看到这几张没有兑现的支票，
就给他几乎已经想要放弃的心再一次的努力，
就俾佢几乎想放弃嘅心再一次嘅鼓励。
寄出去那么多的 resume， 那么多的履历，
发出去咁多嘅履历，
都已经觉得没有用了，
都觉得冇乜用。
看到那里面几张没有兑现的支票，
睇到呢度几张冇兑现嘅支票，
他又再一次的有一个勇气去把这些 resume 寄出去。
佢再一次嘅有个勇气将呢啲嘅履历再一次嘅寄出去。
关怀的过程，
关怀嘅过程，
关怀的后果、结果还要重要。
比关怀的结果是更重要。
这个弟兄他心里明白，
这个弟兄他心里面明白，
这个他被关怀的这个过程使得他得到的勇气、鼓励跟安慰比那张支票变成的号码还重要。
在这个关怀当中的过程比他得到这张支票得到的鼓励更加重要。
你我所共同面对的未来，
你我所共同面对的未来，
可能会有更多的波折，天然的灾害，人自己人为所造成的困难，
可能会经历更多的波折，天然的灾害或者个人困难。
你我之间能不能在这些越来越可能频繁的波折波动当中，我们互相扶持，互相鼓励？
你我可唔可以喺呢啲咁多越嚟越多嘅呢灾难呢啲问题嘅当中，彼此互相嘅鼓励？
教会的关怀部也希望能够提供一个比较整全的结构。
教会关怀部都希望可以提供一个更整全的一个架构。
我请同工放一个图片。
我请同工来放一个图片。
这个可能要拉下来一点。这个屏幕可能要拉下一点。请按第一个。我们认为在若歌教会里面，在团契里，我们彼此之间的相交就是我们最基本最重要的关怀。
我们觉得在我们若歌教会团契当中的相交是我们最基本最彼此的关怀。
我不晓得我能不能够给他一个数目，
我不晓得我可不可以给他一个数字，
但是我自己个人认为，
但我自己个人认为，
在教会里面的信徒当中 80% 我们彼此需要的关怀已经在团契里面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满足。
在教会当中，我们大概80%的关怀已经在团契的当中又得到了满足。
有一些状况，有一些特殊的时刻，会使得有些人在这样子的一个 setting 里可能还不够。
是有些状况，可能有些事情在这样的结构当中还是觉得不够。
所以教会希望发展下一个，
所以教会
叫做斯提凡的施工。
教会希望发展下一个是叫做斯提凡的施工。
我们是一年多前开始发展这个施工。
我们是一年几前来到开始发展这个施工。
在今年有20位弟兄姐妹经过了50个小时的训练。
是今年有20个弟兄姐妹是经过了50个小时的训练。
成为斯提凡的关怀使者。
成为斯提凡的关怀的使者。
在这20个弟兄姐妹当中，现在有将近80%的都已经在投入了一对一的关怀某些人的这个工作中。
在这20位弟兄姐妹当中，有大概80%的人是已经投入了一对一的关怀。
斯提凡的关怀施工是一个机密性的，有机密，绝对保持机密的施工。
斯提凡这个施工是一个绝对是保持机密的一个施工。
关怀使者跟被关怀者之间的交谈是不会告诉任何其他的人。
关怀那个使者和被关怀者当中的谈话是不告诉任何人。
当然我们也知道有一些人的一些生活的需要，在今天这个复杂的社会里，很可能斯提凡施工都还不够。
但是我们知道在今天很复杂的社会当中，有些人的需要很可能斯提凡的施工都是不足够。
所以请按下一个。我们希望能够在若歌教会的会员当中，有一些已经受过神学院辅导硕士训练或正在受训练的弟兄姐妹。
我们希望在若歌教会弟兄姐妹当中，有些是已经受过神学院的辅导 学程的学硕士的训练的当中。
我们整个教会现在有大概10位这样子的弟兄姐妹。
我们教会大概有10位这样的弟兄姐妹。
我们希望能够让这10位弟兄姐妹能够组织起来。
我们希望可以组织这10位弟兄姐妹。
按照他们个人比较专长的部分。
按照他们个人比较专长的部分。
如果有些人有特殊的需要，我们可以介绍给他们。
如果有人有特殊的需要，我们可以介绍给他们。
我们也明白 这样子的关怀仍然只有他一部分的果效。
我们知道这样的关怀仍然只是他有一部分的果效。
所以如果有家庭有个人在我们教会的会员受过训练的当中仍然没有得到他觉得满意满足的，
如果我们 家庭当中有需要，他们是仍然是受过这些教会特殊训练的人，
我们下一个就是希望能够把一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介绍给基督徒专业辅导中心。
我们希望将这些家庭介绍给基督徒的辅导的中心。
你我所面对的未来，
你我所面对的未来，
有可能会有更多的波折，更多的困难在这个社会上。
有能有更多的波折，更多的困难在这个社会当中。
因为我们是一群完全的基督律法的基督徒。
因为我们是一群是完全基督法的基督徒。
我们是神的家庭。
我们是神的家庭。
我们能够彼此担当彼此的担子，
我们可以彼此担当彼此的担子，
也在这个过程中，
也都在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我们有健全的关怀理念，
给我们有健全的关怀的理念，
使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能够成为更能够承担自己生活担子的人，
使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更能够承担自己担子的人。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耶稣，
亲爱的耶稣，
我们从教会的历史里面读到，在第二世纪、第三世纪的时候，
我们在教会历史当中读到第二、第三世纪，
教会面临许许多多的压力，
教会面临许许多多的压力。
不但罗马帝国本身已经开始产生了几乎崩溃的现象，
不单止罗马帝国自己本身是产生几乎崩溃的现象，
你的子民也曾经在那段时间里面受过一段全面性的破坏。
你的子民在当中是受过一段是全面性的破坏，
但教会不但生存了，
但教会不单止生存，
反而在社会里面站起来发光，
反而在社会边是站起来发光。
主，我们读这1700年前的历史，
主，我们读这1700年之前的历史，
我们非常惊讶那时候的基督徒究竟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我们很惊讶当时基督徒是一群怎样的人。
主啊，若是我们对于你的话语能够了解能够相信，
主啊，我们对你的话语能够了解能够相信，
我们就知道那一群信徒跟我们这一群信徒是同样的一群人，
我们知道那群的信徒跟我们是同一样的人，
我们都有血有泪，
我们都有血有泪，
我们都知道这个时间空间给我们许多的挫折跟压迫，
我们知道这个时间空间给我们很多的挫折压迫，
但是当年你的肢体们能够在那样的情况里面互相扶持站立起来，
但当年你的肢体在当时可以互相的彼此的关怀也都站起来，
我们相信我们这群人也一样可以，
我们相信我们这群人也都可以，
愿荣耀颂赞归于主，
愿荣耀颂赞都归于主，
平安归于你在地上所恩待的人，
平安归于你在地上所恩待的人，
甚至有许多人看到你的肢体你的教会的表现，他们也就把荣耀归给你，
甚至很多人看到你教会他们关怀荣耀的表现，他们将荣耀归给你。
奉耶稣的名祷告，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